太少感应篇九十七，避人之善，弃女抛男始可成，云环一任小风吹，至今止血啼尸处，惨甚阳宫堕泪悲。凡是人们有所擅长的，都叫作善，一定阻抑他，使他不能明显。遏制他，使他不能得以通达。世人和庶人这样，只是自己毁了他的心术，毁坏了他善良的根基。操持权力、掌握政治的人这样做，一定会排挤英才贤人，埋没了正直的上人，对上贻误了国家政治，对下伤害了老百姓，所关涉的岂能是小事？福清的王烈妇美丽并富有才华，嫁给士人做妻子，生下了子女。贼兵的军队侵犯福建时，他被掳去了。王烈妇不能够求死，于是跟着军队行走。贼寇的头领多次触犯他，都采用巧妙的计策脱身了。由于王烈妇长相疏丽，贼兵首领心里喜爱他，不忍心违背他。军队来到清风岭，山高千仞，下边临着极险恶的沟壑。王烈妇说道：得到了死的地方，假说是想游览欣赏，贼兵首领答应了。王烈妇走到巅峰最高地方，看见有一块方形石头如镜子，咬破手指浸着血，写诗道：君王无道妾当灾，弃女抛男逐马来，夫面不知何日见，妾身因料几时回，两行清泪平偷滴，一道愁眉锁不开，回首故乡看渐远，存亡两字实哀哉。写毕诗投下悬崖死了。贼兵首领惊讶感叹，为他设立祭奠。当时有名的士人杨连夫住在西湖，喜欢评价海内外的诗歌文章，看了王烈夫的传记，笑着说道：被掳掠后不马上殉死，跟着行走了很远，这有什么可取之处呢？拿着笔在王烈夫的传记后写道：借马驮行万里程，清风岭上血书成，只同流软桃花色，不是巴陵汉水清。后来杨连夫60岁还没有儿子，每天起告上天，晚上他梦见洪教真君告诉他道：你知道没有儿子的缘故吗？王烈妇朝朝如日月今天，你却拿流软氏与他相比，太苛求怠慢了。你虽然不能够损害王烈妇的名声，但是遮蔽了他的善行，用心太苛刻了，所以遭受到严重的惩罚。杨连夫醒来后，在第二天烧香认错，改写从前的传记道：天荒地老妾随兵，天地无情妾有情，止血裂开霞桥翅，苔痕化作血浆清，愿从萧瑟身中死，不逐胡笳拍李笙，三月子规啼断处，秋风无泪写哀鸣。随即杨连夫梦见王烈妇来感谢他，不久他有了儿子。明代万历年间，江阴县编写县志，一位生员有才华参与这件事，偶然遇见两位劫富有贞洁名声，但是没有确实的事迹可以考证，于是取消了他们。城隍庙的道士晚上听见两个妇人哭泣倾诉道：我们等人一生苦守贞洁，死后被记录在县志上，某位生员不查访，不将我们的行为加以表彰，反而连名字也取消了，请求追究这件事。神仙说道： 这位生员理当登第，既然轻视姐夫，应当削去他的禄位，让他在生员的位置上遭受挫折。两妇人哭着拜谢离开了。生员听说后，将此事诉责为妄谈。第二年果然考了劣等生员，于是愤恨抑郁而死了。常州进士蒋玉当麻城县令时，有位卖豆腐的人拾到五两银子，拿着回家告诉了妇人，妇人嘱咐他等候施主归还银子。邻居看见了都因此赞美。一会儿遇到丢失银子的书生，检验核实，全部给了他。旁边的人赞叹卖豆腐之人的义举，劝书生酬谢五星银子，书生不答应，卖豆腐的人也生气了，于是争斗哄闹。书生禀告到县衙，假称丢失了纳粮的十五两银子，被卖豆腐人捡获，今天只还了三分之一，剩余的银子吞没了，恳求追究。蒋玉随即拘拿审讯，得到了详细情况。他即叫来卖豆腐人的妇人和邻居，与劝酬谢银子的人的供词相符合。蒋玉责备书生道，你的银子果然十五两吗？书生不能改口，答应对。蒋玉说道，你丢失银子的数量和他拾到的数量不符合，想必另有拾到的人，你可到处查访，这银子与你无关。蒋玉就把银子给了卖豆腐的人，书生则折出去了。地方上人们拍手称赞。